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5年8月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政府决定报复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还不知道如何掌握火候，既达到阻遏中国网络攻击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网络冲突升级。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范围之广，势头之大，是不可用传统的反间谍手段对付的。但是与会官员难以拿捏报复的分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议或者驱逐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主要是象征性的手段，实际意义不大，而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则令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美中两国网络冲突升级。据《纽约时报》报道，了解讨论情况的两名官员说，情报界讨论的最有创意的报复手段之一是想办法打破中国政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便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如果他们不收敛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他们对国内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称，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的事件是中国人所为，但是奥巴马政府一直没有指名道姓的指责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7月31号出版的最新专栏里，以中国的裸体皇帝为题，特别阐述了最近中国股市动荡与政府运作所表明的中国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执政能力，同中国经济所谓飞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克鲁格曼在专栏文章当中说，中国政府选择了通过力图控制股市的方式，将他们的信誉同股市动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么做恰恰反映了，尽管中国过去25年来取得了令人侧目的经济成功，他们的领导人根本就不懂得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克鲁格曼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国有企业，赚了钱往往往兜里揣，而不是投入到社会和大众中去，因此大大降低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很有可能是因为出于政治上的担心，对即便是短期的经济萧条也害怕得要命，所以就一直在用信贷的方式长期强制喂养整个的经济体系，包括鼓励股票市场的繁荣。但是克鲁格曼认为，这些招数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假如大规模的改革进行得很快，那么结果可能皆大欢喜。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其结果是泡沫在等着破灭。北京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国际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除了指出北京目前已经成为第一个相继主办夏季冬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还提出了这些年来到底都有哪些国家以及都是什么样的国家在赢得夏季或者是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就指出，不止一个潜在的竞争国家或者城市退出角逐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去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400亿美元的价格标签让人敬而远之。参与环太平洋伙伴协议协商的国家代表刚刚结束了在夏威夷举行的最新一轮协商。星期五晚间，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在相关的报道发布会上表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在这一讲里， Philip 的父亲，也就是 Richard 和 Robbie 的爷爷，和 Philip 的太太 Ellen 两人在 Riverdale 健康赛跑的终点附近，在观看这场六英里赛跑比赛。
Philip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跑比赛，他的父亲和太太都前来助兴了。比赛到了最后阶段，很多人都冲过了终点线，但是却看不见 Philip 的踪影。
Philip 的父亲对儿子可是充满信心，相信 Philip 一定会坚持到底。可是 Ellen 开始有些担心，他怕 Philip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hape， S-H-A-P-E， Shape 是名词，一般解释为形状，但是啊，要是说 in good shape， 那就是指健康，健康状况良好。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精疲力尽，疲惫不堪。
Cheer， C-H-E-E-R， Cheer 是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用，意思是欢呼。
Pediatrics， P-E-D-I-A-T-R-I-C-S，Pediatrics 是名词，意思是小儿科。
Terrific， T-E-R-R-I-F-I-C， Terrific 是形容词，意思是绝妙的，极好的。
Except， E-X-C-E-P-T， Except 介词，意思是除什么什么之外。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uart, Philip Stu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Oh,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Philip 的太太 Ellen 和 Philip 的父亲等着给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 Philip 鼓劲儿加油。很多选手都跑完了六英里，也就是将近十公里的全程，到达了终点。可是 Philip 却迟迟没有出现。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那家伙看起来情况不太妙，是不是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是不太妙哎，爷爷，他筋疲力尽啊，连走都快走不动了。你说 Philip 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很困难呢？哎 ，Philip 在哪儿呢？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他没事 ，Ellen. 用不了多一会儿，他就会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跑过来。我们可以好好的给他鼓一把劲儿。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劳驾，你是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 的太太吗？
Yes, I am.
对，我是。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你好，我叫 Mary Steer. 我和你先生一起在小儿科工作的。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啊，是这样。Hi, Mary, 你好。我刚才看见你跑到终点啊，真棒。
Thanks.
谢谢。
Philip 的父亲说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这个句子有好几点需要解释。首先，语文 fellow 这个词在句子里是什么意思啊？
Fellow 这个词在口语中呢，是家伙或者是那个人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恶意。要是你和朋友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帅的年轻人，你可能会对朋友说 That fellow is so handsome.那家伙真帅。
这句话要解释的第二部分是句子的前半句。It doesn't look like, 意思是看起来不像。例如 ,It doesn't look like raining, 看起来不像会下雨。It doesn't look like he will be coming, 看起来他不会来。
这个句子的最后呢有一个词组 ,in very good shape, shape, S-H-A-P-E, 就是形状，例如长、长方还有圆形等等。不过在这个句子里 ,in good shape 不是好形状，而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那么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那人不太行，或者是看起来那人情况不太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It doesn't look like he has trouble with his work.看起来他工作上没什么麻烦。
He's exhausted, 他精疲力尽。在用 exhausted 的时候呢，要注意和 tired, T-I-R-E-D, 这个词的区别。两个词都是累的意思，但是呢，程度不一样。Tired 是指一般的累，而 exhausted 则是累到了极限，也就是精疲力尽了。
Philip 的爸爸说，等 Philip 跑过来的时候，要给他大力鼓鼓劲儿 ，give him a big cheer。在课文中 ，cheer 用作名词 ，to give him a cheer。但是 cheer 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cheer him on， 给他打气儿。
就在他们俩等着 Philip 的时候呢 ，Mary Steer 来了。Mary 告诉他们，她和 Philip。一起在医院的小儿科工作，小儿科就是 pediatrics。
接下来我们来讲课文的第二段。 Ellen 向 Mary 打听是否看到了 Philip 以及他的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个时候， Grandpa 一眼看到了刚拐过弯来的 Philip， 于是三个人一起为 Philip 加油。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你跑步的时候看见 Philip 了吗？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看见了，我几分钟以前还看见他了。
How's he doing?
他怎么样啊？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他挺好的，我们在一起跑了一会儿，他挺开心的，他很快就会跑完全程的。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他来了， Ellen.在拐弯的地方，那是我儿子菲利普，加油菲利普，坚持下去。
Come on Philip，
加油菲利普，加油。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行啊医生，你马上就跑到终点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加油加油
加
油，
马上就
到了，
加油
医生，好啊。
Ellen 问 Mary,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在表示时间的时候，既可以用 when， 也可以用 while， 区别在于 while 时间持续比较长， when 用来表示比较短的时间。比如 I was on the phone when you came in， 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这里就不用 while， 因为进来这个动作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I saw you come in while I was on the phone， 我打电话的时候看见你进来了。打电话这个动作啊，可以持续进行，所以呢，就可以用 while。
Mary 说呀， Philip 挺好，而且 He's having fun。 Fun F-U-N 是愉快开心的意思， Have fun 就是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在和马上要去度假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可以说 Have fun。 最有意思的是啊，很多美国父母在送孩子上学告别的时候也会说 Have fun， 意思是在学校过得愉快。
哎，我们虽然啊是在讲解课文， But we're having fun too， 小华，对不对？
没错。等到 Ellen、 Grandpa 和 Mary 看到 Philip 出现之后，他们就像所有的啦啦队一样，比参赛的选手还要激动，一连串的喊加油。他们喊 Come on Keep it up 和 All right 都是喊加油的常用词。
我想啊，听众朋友对于 Come on 大概是最熟悉的了，因为呢它曾经在以前的课文中出现过几次，而且意思都是算了行了。不过啊，大家可要记住了，它还有加油的意思呢。
还不只是 Come on 的用法， All right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是行可以的意思，但是在鼓劲加油的时候，意思是干得好，干得漂亮。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坚持跑完六英里全程的 Philip 已经回到家里了，用热水泡着他那已经红肿的双脚。虽然他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但是他认为啊，参加这次比赛还是值得的。太太 Ellen 也支持他的看法。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再来点热水啊！热水让我这双疼痛的脚觉得真舒服。谢谢你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好点了，是吗？看来你今天很痛快耶。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我是很痛快，哈哈，尽管我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那其实无关紧要，对吧？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绝对无关紧要，我尽力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很轻松，一点儿也不累，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Alan 对 Philip 说，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Alan 这句话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句型 It looks like， 只不过 Alan 用的是过去时，表示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啊，有时态一致的问题。如果 look 这个词用现在时，句子里的动词呢也用现在时，要是用过去时呢，就都用过去时。
Philip 回想起赛跑的时候还笑着说，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If 在这里不是如果，而是和 even 在一起，构成了尽管、即使、虽然的意思。通常呢，我们也可以用 even though 来代替。
Alan 说，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这句子里的 that 指的是赛跑输赢这件事儿。Doesn't matter， 我们讲过，就是不重要，无所谓。Philip 可以说是随败犹荣，自己感觉特别好，说 It was terrific。 Terrific 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呀，那总是说除了特别棒、了不起之外，还有一个恐怖、可怕的定义。不过呀，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例子用 terrific 这个词做恐怖、可怕的意思。
哦，那你现在一定是非常头痛，头痛的可怕了。You're suffering from a terrific headache.
嗯，对，没错。I'm having a terrific headache.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准备了好长时间的赛跑活动结束了，但是他想把他的跑步锻炼要继续下去。他还鼓励太太 Ellen 和他一起跑，并且大力宣传跑步的好处。Ellen 提醒 Philip， 那仍然红肿的脚也是跑步的好处吗？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赛跑已经结束了，那你还要每天晚上下班后去跑步吗？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我想还得跑，我要坚持下去。你知道，锻炼和参加赛跑几乎一样有意思。
Really?
真的？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真的，也许你应该和我一起跑， Ellen. 你会体会到跑步让你感觉多么的好。
All except your feet.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除了你的脚，你把它们给忘了呀？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我刚才还真把这事儿忘了，再给我来点热水好吗？
Philip 劝 Alan 跟他一起跑步，他说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意思是你参加跑步后啊，才会知道跑步会让你感觉有多好。比如说，你教一个朋友游泳，你让他多练习，然后说 You'd see how easy it can be. 你会知道那有多容易。
Alan 说 All except your feet. 所有的感觉都好，除了你的脚。这里的 all 指的是所有跑步可能带来的良好感觉。那 Alan 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说了那么多跑步的好处，你忘了你那双疼痛的脚了。
Except 这个介词的意思是除了什么什么以外。中文里在讲除了什么什么以外的时候呢，通常要放在句子的前面。比如说，除了李先生以外，所有人都参加赛跑。可是，在英文里面 ，except 通常呢在句子的后面。刚才那句话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Everybody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race except Mr. Le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in more details, except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我想更详细的解释，只是啊，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went to watch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Ellen and Grandpa. Did Ellen and Grandpa see Philip at first? No, but they saw a runner who was exhausted and could hardly walk.Why did Ellen become concerned about Philip? She was afraid that Philip might be exhausted too. Did Philip finish the race? Yes, he did, but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Was Philip going to run after work every day?Yes, he was. He thought running was terrif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据《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政府决定报复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还不知如何掌握火候，既达到阻遏中国网络攻击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网络冲突升级。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范围之广，势头之大，是不可用传统的反间谍手段对付的。但是，与会官员难以拿捏报复的尺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议或驱逐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主要是象征性的手段，实际意义不大。而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则令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美中两国网络冲突升级。据《纽约时报》报道，了解讨论情况的两名官员说，情报界讨论的最有创意的报复手段之一是想办法打破中国政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便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如果他们不收敛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他们对国内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称，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有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的事件是中国人所为，但是奥巴马政府一直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自从1999年开始，同时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目前他的专栏每周一和周五发表。在7月31日出版的最新一篇专栏里，克鲁格曼以中国的裸体皇帝们为题，特别阐述了最近中国股市动荡与政府运作所表明的中国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执政能力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一开头，克鲁格曼即以美国国内的形势为例，以点带面。他写道，那些在经济发展状态良好时期执政的政治人物，往往错误地以为自己很能干，这点可以从美国国内的局势见端倪。他以杰布·布什为例，仅仅因为他担任佛罗里达州长期间，那里的房地产经历了大幅度上升，同时又很幸运地在佛罗里达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前卸任，就自以为知道经济增长的奥秘。克鲁格曼还以日本为例，他记得1980年代大家都在说日本官员如何懂得经济，后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也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形容日本官员了。克鲁格曼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国有企业，赚了钱往往往兜里揣，而不是投入到社会和大众中去，因此大大降低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很有可能是因为出于政治上的担心，对即便是短期的经济萧条也怕得要命，所以又一直在用信贷的方式长期强制喂养整个经济体系，包括鼓励股票市场的繁荣。但是他说，这些招数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假如大规模的改革进行得很快，那么结果是可能皆大欢喜，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结果是泡沫在等着破灭。北京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国际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除了指出北京目前已经成为第一个相继主办冬夏奥运会的城市，还提出了这些年来到底有哪一些国家以及都是什么样的国家在赢得夏季或者是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华盛顿邮报在报道时就指出，不止一个潜在的竞争国家或城市退出角逐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去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400亿的价格标签让人敬而远之。前不久，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决定放弃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就正是由于当地相当多的纳税人反对把钱花在奥运会上，而且反对人士挑战主办申办的人士说，要是你们决定申办，那么咱们不妨来一轮城市公投，看看多少人愿意为这个城市出钱出资来办奥运。参与环太平洋伙伴协议协商的国家代表刚刚结束在夏威夷举行的最新一轮协商。星期五晚间，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谈判的12个国家都对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比以往更具信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洵。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贝旦宁因其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中谈及的贤能政治招致争议，批评者认为他反映的是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他则为自己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政治理想做出辩护。如何从历史看中共的官员选拔制度？贝氏理想的贤能政治是否比西方的民主政治更适合中国的土壤？那么时事大家谈，请到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谈一谈这个话题。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宋先生呢通过 Skype 和电话从洛杉矶参加我们的讨论。宋先生您好。
哎，您好，肖洵。
哎，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的参加讨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龚晓霞博士。晓霞你好。
你好。
欢迎二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打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贝旦宁教授这个一炮打响呢，可以说是因为他前几天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他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这听起来有一点这个意思。他说要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应该改成中国贤能联盟。那我们就从这个贤能开始谈一谈吧，小夏。你怎么理解这个贝旦宁教授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贤能政治？
他的贤能这两个字是从英文过去的，英文叫 meritocracy。 其实做所谓这个 meritocracy 和贤能和中国意义上的贤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他等于是生搬硬套的一个概念。 meritocracy 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从中国借过去的，1855年英国人就是在建立英国文官制度的时候说，以后我们不能光靠这个关系啊什么，我们要靠一种选拔制度。选拔是什么？就靠你的 merit。 什么是 merit？ 就是你的等于考试的成绩，不仅仅是考试，还有其他方面，就是说择选能干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就在西方来说是一个相当硬的标准。那么所谓贤能其实是个软标准。什么叫贤能？什么叫贤？什么叫能？那么如果中共如果现在能建立一个中国贤能联盟的话，是不是说中共现在就已经是贤能的一个党，已经是都是中国的贤能组成的？我想大部分中国人民未必同意这个话。
贝旦宁教授呢上个星期呢接受了美国之音在北京记者东方的这个独家专访，那么东方问他的相关的问题，也提出有些人对他的批评啊。贝旦宁教授对他自己的这一套理论也做出了辩解，他说的他谈到的是并不是在为这个当局在做这种意识形态的辩护，他只是谈及他自己这个政治理想。那么谈及您刚才所说这个贤能是一个比较虚的东西，这让人联想到这个中国这个从古至今从古至近代啊一直都延续这种科举制度。那么请这个宋永毅教授您来谈一谈这个贤能和这个所谓中国过往的这个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之间有没有什么异同之处。
这个我是这样啊，我看了这个贝旦宁教授的访问录啊，我有两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呢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我想起了，因为我是研究文革的，我想起文革中间啊有不少外国专家，他们在中国大陆呢，而且他们也参加了文革，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外国专家啊非常积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像李敦白先生现在已经在美国了啊，还比如呢就是像这个著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杨春啊、韩早啊等等。那么这些人呢你不能不说他们都是真诚的，他们确实也是真诚，他们确实也是当时相信就是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中国的制度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么而且他们当时甚至比这个中国的造反派还要左一点。那么当然后来革命啊革到他们自己头上了，比如说像李敦白先生现在已经在美国，而且他现在对文革他现在对于这个也是毛泽东啊也已经有所反思，恐怕你现在叫他去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要改成一个贤能政治 中共现在已经是个邪能联盟，他恐怕这个觉悟啊，要比这个贝丹宁教授呢要高一点了。
嗯，
那么我就感到，就是说这些外籍学者啊，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工作，然后他们的老板呢，实际上又是中国政府。那么由于中国人历来啊，对这个外籍的那些学者啊，又比较客气。或者说他具体所工作的那个环境，比如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啊、社会学院啊，那些领导呢对他呢也没有像对中国教授那样的苛求，所以常常他就会产生一个错觉，觉得这个中国模式啊就可以建立。然后就是中国有一句不太客气的老话，就是说久居其次不闻其臭，也就是说人在厕所里面待久了，他常常就不知道这个旁边都是臭味，也就习惯了。所以他就比较真诚的觉得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中国模式就能够实现。这一类的例子呢，我们觉得就看得很多了。
嗯嗯，好的，谢谢。刚才这个宋先生谈到这个什么芝兰之四、宝玉之四这样的话题，当然刚我问了一个问题，还是想请你接着谈。
具体讲到这个
宋先生，稍等一下啊。
对，我是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跟这些就是去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和在美国研究中国的这些学者打交道不少，他们很多人也认同类似的说法，但这里头有个很根本的问题呢，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本国、对美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了解多少？有很多人其实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从来就是从上学开始就觉得，特别是做学术界吧，学术界绝对被边缘化。那么他们也看到，确实从报纸上什么看到很多西方政治中的问题。我这不是说没问题，问题非常非常多。那么呢，他们到东方去到中国去寻找一种本来就跟他们现在的制度不太一样的制度，所以很容易由于本身的立场呢，对中国对东方的制度产生一种幻觉、幻想。所以我想这个贤能政治很多是幻想的产物，不是现实的产物。
是啊，我们先把这个乌托邦吧这个事情先抛在一边，我们还是请这个宋先生您来谈一下这个过往的中国这个科举制度，和现在他这个贝丹宁本身他这个贤能政治内核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过往你看几千年来中国这个所谓贤能政治，如果你要说是这样的话，沿袭了几千年的时间了，你说是很成功的一个制度吗？并非如此啊。那过往的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相当稳定的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但是事实并不是怎么样。
我想插一句啊，您刚才的问题呢是提到这个科举制度和当前的选拔的关系啊。那么这个科举制度呢，它基本上选拔的是中下层的那些干部。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他这个戴半宁教授的这个贤能制度，恐怕他的重点啊，最主要的是在接班人，也就是说，它的重点最主要的是在第一把手，比如说我们讲的文革中间的林彪啦，文革中间的刘少奇啦。那么科举制度它并不产生第一把手，这个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间呢，基本上这个第一把手啊是两种制度产生的。那它这个贤能制度如果回溯到中国古代啊，恐怕有那么一种制度和低选拔第一把手，那就是禅让制度。那么中国国内的禅让制度实际上呢，它除了就是说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流血这个贡献以外，其他说到贤能啊，实际上基本上是失败。为什么呢？这个贤让制度啊，在80%的实践中间啊，实际上是成为一种篡灭制度，也就是说下面不同姓的那些权臣啊，他的势力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他通过兵变的形式，或者他通过掌握一定实力的形式，强迫让这个皇帝呢 就把这个皇位呢禅让给他们。
嗯，
那么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比比皆是，除了原始社会中间的有一些说是这个圣妖啊等等啊，片言之语说明是成功的，其他应当说呢都是失败。
嗯，我们看
那么中国中国还有一个制度就是私系制度。那么这个私系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封建社会的稳定。那么我讲就是说中国的以前的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贤能的问题，或者说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来的那个任人唯贤的问题来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啊，实际上中共的这个解决方法是私系制度和禅让制度的结合。那么像文革中间也好，文革以后邓小平两次废除了那个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好，说明都是失败。
嗯，好，夏夏，
我倒觉得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中国科举制度或者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传统政治体制，在整个如果你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它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它在这个整个历史过程中，你要跟其他比如西方的这些制度相比较，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社会由上而下上下之间有一个这种流动关系的一个制度。但是问题现在是这个贝淡宁先生说这个这种贤能政治啊，这其实是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是有点，甚至是有点背道而驰的。那么他现在他把 meritocracy 这个西方这个从中国借鉴过去的制度，科举制度借鉴过去的字，变成一种贤能政治。贤能政治是什么呢？是一种主观意识，谁能够主观来挑呢？其实是有权的人。那么其实是为权贵政治，中国目前这种权贵政治奠定了一种理论基础，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你要看见，就是说他这个字里头呢，其实他的对应的制度，因为我们不能光看他说什么说贤能，我们看他对应制度西方民主制度。那么西方民主制度是什么？是大众选举，是人民都有一票。那么他这个制度本身就说他否定了从19世纪以来一直是成为世界潮流的一人一票的这种西方制度。
但是贝淡宁说这不是一人一票，是 $1 one vote，
这
一元一票，
不是一元一票。因为这个是，这确实是他们很多这些人对西方这个制度本身就完全没有理解。一元一票，你知道美国那个捐款最大的来源是谁吗？70%-80%的捐款来源其实是像你我这样的有票的人，我们愿意给钱，我们愿意支持我们这些人。所以金钱本身是什么？金钱政治确实所有政治里都包含金钱。金钱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大众参与政治，因为不是说100%这90%大众手里是没金钱的，我们手里都是有金钱的。像我这样，我每年都会就说会捐款，会用各种方式，包括媒体，包括等等。所以他们这些人吧，等于是在，因为很多对西方制度这个金钱这个批评啊，是已经在有了民主制度的前提之下批评这中间的一个弊病，并不等于是否定这个制度本身。而他在那边说的这些话，这个整个金钱制度，他是否定了整个制度本身，这是他们的问题。
对，贝淡您其实也说了，说是他说的这个贤能政治并不代表现今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个形态。等一下我们来继续来谈这方面的事情，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官方对当前的这个现在又开始这个加大这个马力，又对中国的这个西方的民主进行了这个抨击。我们先来听几位这个观众听众的电话。北京王先生，请简单发言，请讲。
这样，我觉得我前不久看了东方对那个贝教授的采访，我说贝教授啊，用中国话说纯粹是个书呆子。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常说这样一句话，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就现在我国这么一个制度，它能有贤能吗？你们说能有吗？我跟大家讲个故事。我想这位刚才那位女嘉宾，她也应该在大陆上过学，就是说在大陆上小学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那首歌。我当时就想这问题，什么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呢？那肯定是红色的二代，老的英雄 这个二老汉老的是老革命，他儿子他女儿才能成为接班人。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家的孩子能成为工人接班人吗？他不能啊。所以说这个贝教授这观点是很，我觉得是很搞笑的一观点，就是说在现有的制度下，中国的官人会一代代的就是传续下去，就像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他们那样，只能走这么一个道路，就是说你不可能出现那种所谓贤能去选拔贤能，像过去孔子那个年代或者是封建时代早期那是不可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就没有了。你考上大学，你没有好爹好妈好出身，你照样没有官当，照样没有钱赚。所以说，我觉得贝教授这个话非常非常可笑。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东孔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讲。
有些个外国人呢、其实与中国人是一样的，活着的意义呢，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为了利益，他的言行啊，这都是他的目的了。人类发展到当下，无非两个政治模式，一个是独裁专制，也就是共产党啊，如中国、朝鲜；第二个呢，那当然就是民主宪政了。如这个世界上呢95%以上的国家，至今呢，苏共已经解散了20多年了，还有人在为苏共的后人中共。治疗的独裁这个癌症晚期啊，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治疗费而已，其实啊也就是一个阳的亡灵而已。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还有河北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
请讲。
你好。
我
想有些正能量学者以中国乡村那个村级选举啊出现暴力和贿选呢、绩效选西方民主选举是不成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我认为他的选举是个误区，因为一人一票选举并非是真正的民主，他必须是在司法和舆论的独立监督下的选举才是真正的西方民主，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选举。所以说中国这个乡村的选举出现一些问题，就因为他没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监督，出现一些贿赂和暴力的选举。所以说从这点上不能用他来否定西方的选举。谢谢。
好，谢谢您啊。就刚才这个
这位张先生说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的话，他说中国的这个选举啊是没有在独立司法这个保证之下的选举。确实是，你想中国选举走了乡村选举20多年，一直走不出乡村那个圈子。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代民主选举的前提一定是有现代的新闻和结社自由。第一，你没有新闻自由，你怎么能够知道那个选举人有什么问题合不合适？第二，你没有结社自由，你不能结成自由的政党，你怎么知道去选谁？所以呢，中国到现在乡村选举不叫民主选举，乡村选举叫熟人选举。你熟人选举是历来就有的，现代民主选举的关键是选举你不认识的人。那么呢，中国刚张先生说的这个贿选啊，什么这种制度呢？就是说，在没有法治保证，这个法治就包括新闻自由和这个结社自由，没有这个时候呢，是没有民主选举的。
宋先生，您刚才谈到说这中国的说这个贤能政治和这科举制度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么科举制度呢，贤能政治，这是比较高层的，或者是也不能完全说是精英阶层，但是科举也是擢拔这个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在过去几千年历朝历代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朝代的更迭、革命，然后推翻前的王朝，又形成这个新的王朝，但这样的这个科举制度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改变，是不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这样一个合理性在里面？
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误解了我的讲法啊，就是说这个科举制度啊，它在中国的选拔寒门子弟，而且呢，他把这个选择的标准呢，在一定程度上透明化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这个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戴半宁教授的他的主要的观点啊，他并不是在于要考试，要选拔这个中下层的干部，因为他所说啊，他说他甚至同意在地方上可以通过选举。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在中下层的干部的选拔上，恐怕呢，他和我们这个分歧并不大。 这个最主要的它和我们的分歧是在于上层，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讲到上层，那就是国家的第一把手，这个他是主张对国家的第一把手来说是不需要通过选举的，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搞的这个接班人的这一套，或者说是当代指定，或者说是隔代指定。那么这个我认为是他和我们最主要的分歧。
嗯，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共的历史，你想想看，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谁斗，他最主要的就是和他亲手选拔的两个接班人斗啊，就是和刘少奇斗，就是和林彪斗，斗掉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你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中共党内的选接班人的专家，结果都搞得那么好笑，所以可见这个中共上层的从毛邓以来的这个接班人的选择制度啊，基本上是失败。我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您。
这里头有一个，他们这些谈中国贤能政治，说现在中国制度有多少多少优点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对于专制制度是没有感到切肤之痛的。中国人，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知道这个制度，知道他们没有发言权，知道这个可以随意控制他们的命运的制度对他们是多么难，对他们有多么多多少，就让他多有多少让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
嗯，
那么这些外国人倒好，当时就是我想
是
他们先一起脚就可以跑，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外国人很有意思，李敦白，我跟李敦白谈过，他自己是非常感慨，他是美国人，但他没跑，他文革的时候呢，他就参与了这个政治，他也很热心，他是共产党员嘛，结果是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扭送之后关到秦城，他就出不来了。他自己说，形容他在那关了十年，到就被人忘了，差不多是。结果有一天，他听着对面楼房有一个女的大叫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他，那不是江青吗？他进来了，我就该出去了。结果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出去了。
嗯，
他也感到了切肤之痛。凡是能感到切肤之痛的人，是不认同中国这样的制度的。
刚才孔先生谈到，就是说的是他们为了几个钱，我相信呢，贝丹尼教授倒不是为了这个钱，他也可能他在理论方面是真诚的，或者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不是今天，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人民日报》上呢，26号整版刊登了这个抨击西方民主的，而且写文章的人呢，全都是洋人。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现在中共啊，比如说，这习近平觉得呢，这方面这理论还蛮好用的啊，就是找一些洋人来一块儿，
是不是感觉？
做一下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个，就他们对于就评价自己本国的制度有什么缺陷呢？不感兴趣，而且是经常是处于一个辩护的状态，就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这个。
嗯，
那呢，他们找几个洋人总是很容易找的，说是有钱更容易找，是不是？你找到几个洋人来说他们自己国家这些制度有什么问题，这根本就不用他们说，有的是人说。你现在翻开西方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每天都在说这些话，批评这些制度，你翻译他们的文章就好了。哪里有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批评他们制度的这些文章，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度，而他们有言论自由，每个媒体人每个民众都有权利这么说。这个权利本身就批评这个制度的权利本身，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所保证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个悖论，是不是？那么在你没有制度不能被批评的地方，那个制度一定让人很痛苦的；而你能随意批评一个制度的地方，那个制度让你再痛苦吧，那个制度本身你是有认同的。
非常感谢二位，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有关这个中国的贤能政治，还有这个中国模式方面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历史学者宋永毅先生，还有在演播室的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